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爱神，不要爱世界。不久前我们学习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中写下的新旧诫命，他提醒我们基督的诫命要我们彼此相爱。在那一刻中，我们了解到这种彼此相爱的爱是 agape 的爱。 agape 爱在圣经中通常用来描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爱彼此相爱。我们还学习到这种 agape 爱建立在对他人无条件无私牺牲的承诺上，而不是由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所驱，而不是被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所驱动的。在那条新旧诫命中，我们被教导要用这种无条件无私牺牲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正面的诫命，因为他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在今天的第十五节中，约翰写了另一条诫命，这条是一条反面的诫命，他教导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告诉我们，那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现代社会为了营造更正面的环境来教育孩子，心理学家强调了正面强化。他们认为奖励良好行为比惩罚不良行为更加的有效。因此父母或老师会告诉小孩不要在走廊上跑，而应该用正面的方式将其改写为在走廊上走。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因为叫孩子不要做某件事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就好像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不要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你脑海里显现的第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应该是一头粉红色的大象吧。做我们被告知不要做叫我们做我们被告知不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本性，这是来自我们堕落的人性。神创造地球后赐给人类的第一条诫命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中。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一条正面的诫命，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条诫命，但是神在第十七节中增加了一条反面的诫命，内容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神给亚当和夏娃诫命时，他首先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告诉他们不能做些什么。这是神在整个圣经中通常对待我们的方式，他的诫命包括正面和反面的诫命。他不是那种限制性的神，不是那种抹杀欢乐，不是那种不希望他子民享受他所赐予他们生命的神。恰恰相反的，他确实上希望我们享受生活。我们的小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神要我们以他为乐，神不要我们只是过这短暂的生活，好像这是我们唯一的时间似的。神要我们永远活在他面前，享受每一刻，在他面前的每一刻。所以神给我们制定了反面的诫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局限我们。 没有人会把孩子独自留在游戏室里头，并告诉他们你可以玩房间里的任何东西，而不告诫他们不应该做某些事情。无论你如何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的房间，你都无法确定你的孩子不会发现任何可能危及他们的东西。为了安全起见，你会发现反面的诫命是完全必要的。你无法只用正面的为了安全起见，你会发现反面的命令是完全必要的。你无法只用正面的命令来规避它。你如何正面地告诉孩子不要玩火呢？你可以告诉他玩一些更安全的东西，让他们分心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禁止，他们迟早会玩危险的东西。如果我们看看今天一些教会的自由主义教义，即使圣经中有明确的禁令，他们也试图绕过这些禁令，声称神并不是要严格禁止，这只是为了他们可以欺骗自己的良心，背着良心继续生活在罪恶中。我们从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中学习了人这种自我欺骗的恶习。因此，明确的禁令、明确的反面诫命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没有借口说我们不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什么，神不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以神的一个反面诫命开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投入或渴望这个世界。使徒约翰所说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他是否是在叫我们不要爱这个物质世界，还是叫我们利用这个世界而不必呵护照料和关心这个世界，只因我们不爱这个物质的世界呢？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我们的造物主为我们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31节告诉我们，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为我们创造的地球甚好，非常好。此外，创世纪二章15节写道，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节经文中修理看守这句话意味着人需要照料和照顾这世界。从创世纪的顺序可以看出，神最后创造了人，这意味着神在人被创造之前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持和维持人的生命。因此，爱并好好照顾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神赋予我们的责任。使徒约翰的意思一定不是叫我们不能爱这个爱惜这个物质世界。如果他不是指这个物质世界，那他指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吗？我们不应该爱这个世上的民众吗？约翰福音三章16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爱这个世界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神如此爱这个世上的人，他肯定不会命令我们不去爱我们的同胞。那么约翰 那使徒约翰写的不要爱世界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指物质世界，也不是指这世界上的人，那么他就只能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了。这是一种反抗神体系，反抗神的体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中教导的那样，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节经文中的这个世界的神指的是撒旦，他竭尽所能地蒙蔽不信之人的心眼，不让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撒旦他统治这个世界，是因为在亚当里人陷入了撒旦的诱惑，接受了撒旦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拒绝了神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约翰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回到我们未重生的状态，不要坚持这个堕落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我们必须爱神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爱神所爱的人，但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为这个体系是反抗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我们的神。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约翰写道，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你爱这个反抗神的世界，你就是爱神所憎恶的事物，你就爱那些试图伤害神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体系。你看，爱世界和爱父是互相排斥的。耶稣本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和路加福音第16章13节中这样教导，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马门，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爱神和爱这个世界，因为马门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之一。雅各在他的书信中第四章第四节的后半段教导，这么的教导，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不要说爱世界，我们连与敌人交往也不允许哦。我们不应该做敌人的朋友，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会成为神的敌人。我们无法在自称是基督徒的同时为我们对世界的爱辩解，因为基督徒不能也不会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约翰在这里提到的世界的方式，与他在第一节中使用黑暗一词的方式是类似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第15和16节中的15节中的世界由黑暗代替的话，那这对我们仍然是完全有意义的，或者我应该说，这会使这两节的信息更加的清晰哦。让我们读一下第15和16节，以黑暗代替世界。不要爱黑暗和在黑暗里的事，人若爱黑暗，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在黑暗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黑暗来的。我们从此看到，我们不能同时爱神和爱黑暗或爱世界。使徒约翰继续将这一禁令扩大到包括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爱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应该爱这个世界的事物。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事物具有欺骗性的吸引力吗？当我们将教会与世界进行比较时，你可能会发现我们被贴上了 不吸引人、无聊、过时、限制性或控制性的标签。你是否曾被非信徒问，为什么要每周花几个小时去教会呢？这不仅无聊，而且你还必须静静地听别人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难怪人会这么问，如果我要是成为一名基督徒的话，我将因为所有的规矩而过着非常限制性和压抑的生活。在世界丰富多彩的视频相与世界丰与世界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教堂看起来就好像过期的黑白照。这对我们当今时代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约翰在大约2000年前就写了这封信，他警告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他希望我们以基督为榜样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摆脱罪恶的缚束，摆脱世界上的事物的缚束。世界上的事物在道德上并不是邪恶的，但爱世界上的事物会给我们基督徒带来麻烦哦。马门就是世界上的事物之一。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节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同时侍奉马门和神，我们会爱一个或恨另一个。爱马门意味着我们恨神。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中，使徒保罗教导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爱马门是万恶之根，它会让我们偏离真道，让我们被许多愁苦刺透。这节经文是针对信徒的。如果我们信徒仍然贪爱马门，或者用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说，贪爱这世界上的事物，我们信徒也会陷入痛苦之中。在第16节中，约翰列举了他所谓世界上的事，那就是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还说了，这些不是从父来的，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些事物都源自于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来自撒旦。约翰首先提到的是肉体的情欲，有些翻译用欲望这个词来代替情欲，虽然这没错，但我觉得情欲这个词更在这个语境中更加的适合，因为它定义是一种欲望和一种渴望和渴求，而不仅仅是单单的欲望。由于情欲和肉体这两个词，我们很多人很自然的就认为这仅仅是与性有关的罪。在圣经时代，肉体是我们本性中允许罪恶进入攻击我们的途径。是的，它包括与性有关的罪，但也包括所有世俗的野心和自私的动机。受限制肉体的情欲，就是纯粹按照物质标准对待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将过一个完全致力于满足我们身体欲望的生活，它可以表现为贪吃的习惯，对奢侈品的渴望，不断地追求快乐，和自私地利用我们的财产。生活在这些习惯中会蒙蔽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是 神眼中正确和道德的，以至于我们可能不再注意神向我们揭示的任何属灵价值观和道德观。肉体的欲望会导致我们不听从神的诫命以及神的判断和神的标准。事实上，他甚至可能发展到不承认神存在的地步。约翰不是在谈论堕落的人，请记住哦，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和信徒的。基督教会里不应该有任何堕落的人。使徒约翰警告信徒不要爱肉体的欲望，原因是如果我们信徒全神贯注地满足肉体的欲望，就会打开大门，让罪恶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控制我们。这会打开叛教的门。在满足肉体的欲望时，我们会背弃神。约翰写的下一件事是眼目的情欲。这种情欲到底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8节中，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种眼目的情欲指的是那些通过眼睛攻击我们的诱惑，它指的是那些被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激发的罪恶情欲。这些情欲会导致贪婪。是的，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所看的东西。对于男性来说，看着穿着暴露的女性和色情刊物会令男性陷入无法摆脱的诱惑的境地。同样的，由于情欲这个词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五章28节，我们会倾向将这些视为与性有关的罪，并且它这些可能只会影响男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能够从创世纪三章六节读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导致她和她的丈夫犯罪，得罪了神。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七章20到21节，我们读到亚干向约书亚承认他的罪。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利银子，一条金子重5个舍客利，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金子在底下。亚干看见一件美丽的示拿衣服和金银，这让他的心开始贪婪这些东西，最终违背了神的诫命。我认为我不需要讲述撒母耳记下第11章中的大卫他的眼睛目导致了他犯下了通奸罪。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都一样危险的。贪婪的眼目会说，我看到了，我想要，我要得到。当进广告就是利用这种罪恶向你展示你可能拥有和享受的奢侈品。广告甚至向你展示你可能会 可能会引发周围妒忌的目光，只是为了让你购买他们所销售的东西。作为生活在这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中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我们对贪婪的反应哦。贪婪是这个世界的特征，与金钱的品格是不相容的。那么今生的骄傲又是什么呢？约翰说，今生的骄傲也是世界上我们不能接受的事之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蔡克汉姆英语圣经将这句话翻译为物质财富的傲慢。使徒约翰所说的今生的骄傲，实际上是建立在人拥有物质财富之上的自我和自信。我们是否因为开着一辆豪车而感到自豪呢？我们是否因为住在大房子而感到自豪呢？我们是否因为拥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好工作而感到自豪呢？开豪华开豪车住大房子，或拥有一份丰厚收入丰厚的好工作，确实没有错。约翰所针对的是拥有这些东西所引发的情绪。你是否感谢神提供这些东西让你享受呢？或者你为你的辛劳工作让你获得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呢？这些都是神赋予我们的礼物哦。他有时会赐予我们享受，我们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这些东西，做这些礼物的好管家。我们绝不能夸耀他们哦。然而基督徒有时候忽视这种形式的世俗，因为我们关心世俗的财产、地位和形象，我们甚至栽培了一种被一层薄薄的谦虚而掩盖的骄傲。当我们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而受到称赞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表面上我们可能会说谦卑的话，甚至否拒绝称赞，但内心里我们的骄傲却说 Yes, 是的，我自己做到了。我们的骄傲开始展现力量，我们陶醉于这种感觉，我们享受这种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乃是约翰警告我们的今生的骄傲。陶醉在这种骄傲会让我们更渴望更多更多的这种骄傲，就好像一种上瘾的药物，需要比上一次更多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最终会努力买一辆更大的豪车，一栋更大的房子，或者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会不断的持续下去，永远都不能够被满足的。这就是这世界的特点。这个世界无法真正的满足我们，这个世界的诱惑欺骗了我们。当我们面对有关这世界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问，这有什么不对呢？实际上我们不应该问这有什么不对，而是该问这有什么对的吗？或者这有什么荣耀神的吗？我们不应该根据他是否有问题来做事。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原则是神是否在圣经中明确禁止。如果没有明确的禁止的话，我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我不是说做神没有禁止的事是错的，而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神所命令的事。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做某些事的时候，这就已经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想到这很可能是不对的，但我们还试图引用圣经或者 或者试图用这种借口，既然神没有禁止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借口来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必须首先检查我们想要的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无论是出于肉体的欲望，还是眼目的欲望，还是今生的骄傲。与其担心这是否与其担心一件事是否是错的，我们更加关心，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去做真正荣耀神和真正正确的事。使徒约翰随后在第十六节后半段继续解释不要爱世界的诫命。他说，他在第十六节列举的欲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记得我之前所说的，约翰在这两节中使用世界一词的方式与他使用黑暗一词的方式相似，因此毫无疑问的，约翰并不是指神创造的约翰并不是指神创造的物质世界，因为它显然来自神。相反的，约翰指的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这个来自这世界的统治者撒旦。因此，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是来自神，我们就不能称我们爱神了。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自撒旦，这些价值观和道德观与神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相悖逆的。当我们珍视神的不悦，珍视神的真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时，我们说我们爱神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珍视神的不悦，神真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时，我们说我们爱神是毫无意义的。就好像我们爱父母或配偶一样，我们会做令他们不悦的事吗？我们会做他们讨厌的东西吗？我们会喜欢他们讨厌的东西吗？显然不会。有些人可能会问有关我们的欲望的问题，我可以渴望一顿饱餐吗？我可以渴望一份工作，一个配偶与健康吗？我们渴望的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道德上的错误，关键在于我们通过满足这些欲望是否容我们通过满足这些欲望是否在荣耀神，还是我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玷污了他的名呢？你渴望一顿饱餐是因为你享受神赐予你的一切吗？你渴望一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能让你使用神赋予你的天赋，并在工作场所为神做见证吗？你渴望一个配偶是因为你想通过你的配偶来爱神吗？并与配偶一起服侍神吗？你对健康、安逸的睡眠和一个合适外出的好日子的渴望是否都源于对神荣耀的渴望呢？你在渴望的每一件事上都考虑到神吗？希波的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一书中写道，假设有人在爱神之外，同时为外在的物所诱，便不算充分地爱神了。假使有人在爱神之外，同时为外在的事物所诱，便不算充分地爱神了。我们的渴望和爱都需源于神。如果我们爱某些东西，那爱一定是出于神的缘故。如果我们爱神之外的东西，我们对神的爱就会更少了。奥古斯丁的言辞是很善意的，他利用了不充分爱你 而实际上我认为不这人恨你会更加的适合。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以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我们对神的爱必须放在所谓任何在神之前或与神并列的东西，都会篡夺神在我们心中的合法地位哦。事实上，这个理由足以让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但使徒约翰并没有止步于第十六节，他在第十七节继续提出另外两个理由。他在这节的前半部分写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事物，其中的一切欲望和情欲都将过去，他们将毁灭。这个世界只是暂时性的，它会过去。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投资一个他们知道即将会破产的公司，一个理智的人不会把房子建在火山口附近，因为我们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的时候将会摧毁这所房子。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中所教导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不会将财宝放在会蛀虫、会朽坏，或者会有小偷来偷的地方。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这世俗的世界转开。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世界欺骗性的诱惑，并不能足以满足我们心中创造的欲望，因为这些欲望靠满足欲望本身来滋生，欲望的满足会使它增长和放大，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这些欲望永远不会真正得到满足。你心爱的新款豪车会变旧，不再那么的豪华，你所钟爱的大房子很快就会老旧，慢慢的就会有裂缝、霉菌，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与房子有关的问题会出现。随着世界的消亡，这世界的欲望、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消失。如果我们坚持将心思放在这世界上，如果我们继续热爱这世界的价值观的话，我们就会堕入心痛和痛苦之中。第十七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在第十七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什么是暂时性的，现在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永久性的。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显然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爱神哦。正如约翰在二章五节中写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确实是完全的。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中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或神的话是我们爱神的证据哦。我们对神的爱体现在我们对他的顺服，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显然的，我们不能认为通过努力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能永远与神同在。尝试遵守神的旨意必须源于我们对神的爱，正如约翰在同一封书信中第四章十九节所写到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甚至我们对神的爱也是神先爱我们之后才能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 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会开始问，但我们被教导说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啊，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二章十六节中所教导的，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法律称义。我们对信靠基督的救恩和爱基督之间的关系了解多少？我们能不爱基督而信他吗？显然的，使徒约翰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区别，我相信保罗也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区别。正如我们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中看到的，我们晓得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节的经文中，我们被告知这些爱神的人也是那些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被召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被召的人将永远得到荣耀，是的荣耀，意味着处在永恒荣耀的状态，永远与神一起生活。约翰今天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欺骗性地吸引和诱捕了许多人。这些人爱世界并追随世界，因为他们爱自己和沉浸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这个世界与父神和站在神这边爱神并顺服神旨意的人对立。世界将会消亡，那些爱世界并与之而活的人也随之消亡。只有父神和顺服他的子女将永远活着。这个世界及其的统治者都能给我们提供的只是那些不能被满足的欲望。追随这个世界统治者的人将与他一同遭到谴责，并一同和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消亡。另一方面，顺服神的子女将分享他的永生。因此我们今天信徒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在做决定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指导原则？是的，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还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还是顺服神的旨意并遵守他的诫命呢？还是问做这样的事是对还是错的？还是问这样做是否荣耀神？这样做是否正确的？两者的区别就好像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区别一样。我祷求我们都能够根据正确的指导原则做出我们的决定。感谢神今天他给我们带领的信息。阿门。